请诸位大德翻开《金刚波多波罗蜜经》经本阿拉伯数字第十五页，我们今天从第十五页经文第六行第八个字，经文第十五页第六行第八个字回顾这个地方开始讲起。请看经文回顾，须菩提，如我昔为割离王割截身体，我以尔时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回顾，我以往昔节节之节时，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应生嗔恨。上个星期我们讲到忍辱波罗蜜，既非忍辱波罗蜜，是名忍辱波罗蜜。因为波罗蜜是到家了，圆满了，渡彼岸了，到家了。所以你真正忍辱的功夫到了家了，你一定要三轮体空，不见忍相，不是有作意的人，一定是心地一样是清净平等，就好像没有那一回事一样的心很清净。因为一切的佛法都是从清净心中生出来的，如果你有那个整相，心已经不平了，那个智慧绝对不会圆满。所以你一定要达到三轮体空，因为佛法它真正的目的是要我们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如果你只有定而没有慧，那不是佛法的成就。佛法的成就就是你证得一无所住的本心，不住有，不住空，不住世间法，不住出世间法，不住觉观，不住忍，一切不住，这样的心中能够生出无量无边的红沙智慧。经上常讲恒沙妙德。所以虽然你行忍辱啊，你能够做到三轮体空了，但是如果你不生智慧，那还不是佛法的成就。所以你虽然能够达到三轮体空，但是你还要借这个因缘来教化众生。因为菩萨已经没有事了，他唯一一个事就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以各种方法，以四摄法、四无量心来成就众生发菩提心。所以啊，我上个星期才讲忍辱波罗蜜既非忍辱波罗蜜，因为他没有忍相，没有作意的相，但是名忍辱波罗蜜。为什么呢？他有时候会现那个愤怒金刚的样子折服众生，有时候也现慈悲相啊，有时候也现忍辱相，但是他根本没有这个心，这才真是达到忍辱的道家了。所以真正的忍辱道家一定是生智慧。所以为什么第一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所以这前五度一定要跟的般若波罗蜜相应吻合而已，把般若波罗蜜应用在前五度，那就是你的日常生活啊。那佛陀又举了一个例子，举了他过去生的例子。所以个回顾，须菩提，为什么呢？须菩提，如我昔为割离王割截身体，我有时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他举佛陀过去生为割离王，割离这两个字翻成我们中国话叫做极恶，非常可恶，暴君啊，暴虐无道的可恶的这个君王啊，这位君王正是谁你知道吗？这正是那个乔称儒，乔称儒的前身，佛的五大弟子之一，五比丘之一的乔称儒，第一个受佛陀度的乔称儒比丘，他的前身就是割离王。这是一个公案，就是佛过去生了，生在南天祖国，就南印度这个地方啊，在富丹那城婆罗门家，他是个修行人，出生一个修行人，所遭遇到了一件事情，我待会儿会把这个公案做一个说明。他被这个割离王这么暴虐，这个暴君呢来割截身体，把他截割他的身体，割耳朵、割鼻子、割四肢这样子。 佛陀在那个时候，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个比喻什么？他三轮体空，没有人所相待的作意，没有忍相。所以在这里无我相，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解释，无我相什么？不见能忍入的我，不见我在那里忍，不见能忍的我，无我相。无人相什么？不见能够加诸一入的对方，见不到割力王割截他的身体的这个对方。所以这个人相就是表啊，没有熟人的他，这个我相在这里是表啊，没有能忍的我，也没有无人相，也没有熟人的他，忍耐他加在我身上的苦啊。无众生相，这个众生就是众缘和合而生的意思，就是比喻啊，也没有加诸身上的种种和合之相，这种侮辱相，比如有的骂你啦，有的打你啦，有的侮辱你啦，用各种手段来欺负你啦，众缘和合加在你身上的入相。所以这前面这三个就是三轮体空的啊，不见能忍的我，不见私人的对方啊，加之以这个苦处以我的这个对方啊，也不见得加诸一切的苦在我身上的一切的这种苦，他见不到这些，心很平常，心清净平常啊。那无受着相，这个受着相在这里是表啊，他不见我们这五阴受身呐、啊。无受着相，这个受着相就是以五阴法为以我们这受受想行识五阴法为本，而执着我们这一生的寿命啊为我啊，我们这一生比如说是一生八十岁，这八十岁就是我一生的寿命，执着这个寿命是真的，这就受着相。那在这里受着相是表啊，佛啊不会执着这个五阴的身为我啊，不再执着这五阴身是真的啊，不再执着这个身见了。所以你看外是三轮体空，内不见我这个色身的，所以他当然这个忍是到家了哈、啊，他能够这个不起这个忍相了、啊、那当然他没有相待的人所，所以啊他不会起嗔恚心啊，他心很平静，很平静啊，能够生智慧啊。我们底下会再说明，在这里啊我先把这段公案啊来跟大家解释。这段公案是出在涅槃经，涅槃经里佛陀举他过去生他忍入的这段受这个割力王割解身体的忍入的这个故事啊，来为大家说明啊。我把这个经文念一次啊。善男子，我念往昔生南天竺富丹那城婆罗门家四时有王名迦罗富，其性暴恶，骄慢自大，年壮色眉，单着武艺啊。这佛陀过去生啊，在南印度富丹那城这个地方啊，他出生是个修行婆罗门家，是个修行人。那时候啊，那个国王名字叫做迦罗富，迦罗富啊，他的性暴恶啊，所以这个割力就是指暴恶的意思啊。骄慢自大，年壮色眉。非常的狂妄自大，因为年轻嘛，少年得志嘛，可是也长得很英俊啊，很潇洒，年壮色眉，所以他自己狂妄自大。但是呢，他不好好修行，不好好统领国政呢，却单着武艺啊，迷在这武艺上啊。所以我以尔时为度众生，再比城外寂寞禅师啊。那佛陀那时候他是一个修行人，行菩萨道的，所以为度众生呢、啊，在这个城外的树下，在那个地方啊，寂寞禅师啊。那尔时彼王春末华服，以其眷属工人才女出城游观，在树林下舞艺自乐啊。那这个时候啊，这位国王啊，也就是迦罗富王啊， 就在这个春天呢，春末夏初这个时候，百花齐放这个时候，他就带着他的宫女啊，到这个城外来游观了，啊，在树林底下享受这个武艺之乐啊。那其诸才女啊，舍亡游戏，遂至我所，我时亦为断笔贪故而为说法。那个时候有一些这个宫女啊，他就舍弃跟国王娱乐啊，这个无意自乐了，他就到这位修行人的地方啊。那时候啊，佛陀啊，他就为他说法，为让他们断除这无意的执着，所以为他们这些宫女说法。使王行来既见我时，便生恶心，而问我言：如今已得阿罗汉果耶？我言不得。那这个时候，这位迦罗父王啊，他就奇怪了，他的宫女怎么不见了？所以他就找啊找啊，一找找到，看到这群宫女啊，在跟一个修行人在那里谈话，所以他就生起了恶心了。他就问佛陀啊，说：“你已经证得阿罗汉果呢？”那佛陀说：“这是他的过去生的故事了。”他说：“我言不得，我还没有证得。”那这位王又问呢，复言：“获得不还国耶？”不还国就三国，不来国啊，三国。我言不得啊。那佛陀他说了：“我还没有证得。”复作誓言：“汝今未得十二国，则为具足贪欲烦恼，因何自知观我女人呢？”那这位国王又说了：“你现在连二国都没有证得了，可见你还具足贪欲烦恼嘛，贪嗔痴慢也还没有断尽嘛，那怎么可以跟我的宫女在那里谈天呢，在那里谈话呢，然后来观我们这群宫女的美色呢？”我既答言了，佛陀就回答了：“大王当知，我今虽未断贪欲劫啊，然其内心实无贪着啊！我现在虽然还没有断尽这个五毒烦恼、贪嗔痴慢疑这个失惑啊，但是我内心实在没有一丝染着啊！”那王言：“世人是有诸仙福气十国，见色忧贪呢，况如圣年未断贪欲，因何见色而当不着啊？”就暴君呢，就呵斥这位修行人说：“你这个愚痴的人，世间还有这些福气，就是福气吃水果了，不需要不食人间烟火的这种五通仙人呐，看到了美色还会贪着啊，看到了美色还神通尽失啊，何况你年纪这么年轻，又自己承认还没有断尽贪欲，那为什么你能够见色而不着呢，而不会起这种色心呢？”我言：“大王，见色不着，死不因以福气十国啊，皆由细心无常不尽啊。”那佛陀就回答了：“大王啊，见色不着啊，不着这个色相，实在不是因为福气啊，不食人间烟火，就吃些水果，这样就可以断了。这个其实都是需要什么呢？需要细心无常不尽啊！我修无常啊，诸行无常啊，然后修不净观啊，所以他观一切法不净，这男女二相都是不净相啊！有什么好贪着呢？那生死无常啊，一气一口气不来，就跟这个世间再见了。我有什么好贪欲呢？我精进都来不及了，还会去想到这个世间的五欲六尘的乐呢？”王言：“若有轻他而生毁谤，因何得名为修自境界呀？”你说你是修不净观，修自境界。那假若有轻他而生毁谤，因为啊，佛陀啊，也就是佛陀的前身，他是个修行人，他跟这一些宫女啊说法，是劝他们要离五欲六尘。这种五欲六尘呢，是越迷越深呐。要懂得这些无常啊，人是生死无常啊。 你如果是迷在五欲六尘啊，将来会堕三恶道啊，所以劝他要精进修行啊。所以国王误会啊，他在那里毁谤他，为什么说你们这样错了，你们这样迷着无意是错了，等于在毁谤这个国王嘛，等于毁谤这个国王不明事理啊。所以国王就说啊，若有轻他而生毁谤，因何得名修自境界啊，你等于在轻视我嘛，说我的坏话嘛，说我迷在无意六尘嘛，你这样叫做什么修行境界呢？那佛陀就说我言大王，若有这个妒心，也就是嫉妒心了。若有妒心，则有毁谤。我无妒心，云何言谤啊？啊，大王啊，我不是嫉妒你的福报啊，所以我在说你这享受无义的错误啊。我是真正感受到这无义的苦啊，是诸受是苦啊，它是一种麻醉啊。啊，你看。我们古德也常讲啊，由俭入奢易啊，由奢入俭难啊。我们勤俭的生活习惯过久了，你也不觉得苦。可是你奢侈的习惯过久了，你没有那个奢侈的习惯，你受不了啊。可是你有了那个奢侈的习惯，你也感觉不怎么快乐啊。你也不会因为你过得很豪华、很奢侈，你就觉得很快乐啊。所以，我为他们劝导他们修行啊，只是告诉大家这种无义的乐啊。不是真正的乐，真正的乐是你内心的法喜啊，当你内心里的染着以后，那种安详自在，没有挂碍，心安理得，那才是真正的乐啊。那是我们内心的法喜，内心的法乐、啊、我们自己，我们叫做法味嘛。好，净土经典讲常乐，我讲极乐世界，涅槃讲常乐我净，其实就是指我们自信的这个乐。这个乐是永恒不尽的，绝对不会退失掉，这才真正的乐啊。外面的乐是生灭的，会越迷越深啊。所以啊，我不是嫉妒国王的福报、啊、而来讲这些话，所以我根本没有毁谤你的意思啊。哈，那我没有嫉妒，我也没有毁谤你的意思。国王啊，你误会了，怎么说我是毁谤呢？啊，王言大德，云何名为戒？这个时候啊，国王口气也是改一点了，他说大德啊，尊称他为大德啊，就会有德恨的修行人了。那什么叫做戒呀、啊？啊，那是啊，佛陀就回答道：大王，忍民为戒呀、啊，忍就是戒呀、啊。那国王就说：好，既然是忍是戒，那我当节如耳。若能忍者，知如持戒，既节其耳。啊，就暴君就说。好，你自然说忍是戒，那我就割你的耳朵，看你能不能够忍。如果你能够忍得住，那还差不多，你是忍为戒。剑一把就把这位修行人的两个耳朵割下来了。啊，那使我变节，颜容不变呐、啊。使王群臣见世事矣，即见王言，如是大事，不应加害啊。王告诸臣。汝等云何知是大事啊？诸臣答言：见受苦时，容颜不变呐、啊。当这个国王啊，割截这位修行人耳朵的时候啊，哦，这些王臣呢、啊，看到马上这个奏言这位国王说：哎呀，大王啊，这样的大事啊，不应该伤害他。那国王问这些臣子啊，说：你为什么知道他是个大事呢？啊，这些臣子就说啊。我们刚才看大王你在割截他的耳朵的时候，他脸色一点都没有变化，要是我们一定对不对很痛，他没有安详自在，三轮体空啊，所以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色相，没有脸上的表情没有一点变化啊，这不容易啊。国王这个国王实在是迷得很深啊，往复一言呢、啊，我当辨识知变不变呢、啊？即削其鼻，削其手指，哈、啊！那国王说：“好，既然这样，那我还要看看他忍的功夫怎么样。”这个剑呢、啊，继续割他的鼻子，把他的手跟脚通通砍断了，啊！你看，这么残忍呐、啊！那尔时啊，菩萨以无量无边世中修习慈悲啊，悯苦众生啊。 那佛陀啊，这是他这个时候的修行啊，已经是以无量无边誓中啊，修习慈悲啊，悯苦众生啊。所以你看，菩萨看众生，只是觉得哎呀，你迷呀、啊，迷得这么深啊，一点都不会生嗔恨心，就像父母亲爱护自己的独子一样，哎呀，你迷呀、啊，我要怎么来教导你呀、啊？可是你是一个大国王，我要是跟你生气呀、啊，我要是视线这种愤怒相啊，只是让你更气而已啊，啊，所以，但是，所以也没有办法，但是内心一直想着我要如何来帮助他，让你能够早点觉悟啊，啊，所以佛陀悯苦众生的悯呀、啊，可是这时候啊。十四天王心怀嗔恨呢、啊，以杀利时啊啊！王建是以心大部位，复制我所惭愧而言啊，唯愿哀悯听我忏悔啊！啊，佛陀是很慈悲的啊，佛陀这时候他是个修行人呐、啊，他很慈悲，悲悯众生。但是四天王啊，他护法看得很生气，他就吹起了黑风啊，然后。以杀立时啊，狂轰大作啊，啊，挥洒左石啊，这个国王啊，一看呢、啊，我、哦、吓一跳，哎呀，心生大怖畏。你看，怎么天气好好的，突然之间变成这么乌云密布，狂风暴雨，然后挥洒左石啊，很害怕，所以赶快到这位修行人的面前呢、啊，惭愧而言呢、啊。然后他说：“唯愿哀悯，听我忏悔。哎呀，希望你能够原谅我啊，谅解我啊。那”那我言大王，我心无嗔呢，业如无贪呐、啊。那佛陀就说啊：“我根本就没有嗔恨心呢、啊，也跟像前面我讲我没有贪一样啊。我不仅仅如此啊，我心里还在想，如果我将来我如果成佛，我第一个就要度你呀、啊，因为啊你。”迷惑颠倒造业啊，造重业、啊。所以我想啊，我如果将来成就佛道，我一定要度你，第一个就要度你啊。哎，那这个国王听了以后，他说：“因何得知心无嗔恨呢？啊，那我怎么可以知道你心里根本不动心呢？啊，同时还升起这种悲悯心呢、啊？我既立誓啊，我若真实无嗔恨者。”令我此生贫富如故，发誓愿以生计贫富啊！所以这时候，这位修行人呢、啊，他就发誓，当下发誓，说我假如是真正是这样的，了无嗔意哈，那希望我这个身体马上恢复原状，恢复原状。他这个愿一发完了，生计贫富，马上就恢复他原来的。这种四肢健康、身体这个无缺的这个无缺陷的这个身体啊，所以这个是举佛陀的过去生的公案。后来佛陀成就佛道，他第一个度的啊，也就是这乔成儒啊，也就是割力王他的啊，割力王是乔成儒的前身啊。所以我有时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我根本就离世相结百灰，心里根本没有起这个对立相对待的这种心念啊，根本没有忍意啊，所以这是三轮体空啊。慧故我以往昔皆结时，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应生嗔恨呐、啊！啊，佛接着又说：“为什么呢？如果我以往昔结结之结时，假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应生嗔恨。假如啊，我在过去生是修行人，被割力王割截身体时啊，如果假若我有我相，我又稍稍的忍意，哈、啊，三轮不空的话，或者是我执着这个五蕴的身是我。”执着我这五蕴身的一生的寿命呢、啊，是以为就是我这一生的寿命，以为是真的话，啊，即使是我忍住，啊，没有发作了，但是内心的嗔恚之火已经生出来了，内心之火生出来了，你就失掉了智慧了，所以啊， 忍辱啊，如果你没有般若，不能够观空离相啊，那个忍辱是有限度的。所以我们常常讲这个忍这件事情呢、啊，我已经忍无可忍了，对不对？所以忍啊，像水一样，淹到嘴巴我可以忍耐，淹到鼻子我就受不了了。反正我们人都会这样讲，对不对？那就是你不能观空离相嘛。佛陀为什么他能够这个勾结身体，他根本离四相绝百灰，了无一点作意啊？因为他能够跟般若相应啊，能够观空离相啊。在这里啊，有一个故事啊，就是在我们佛教里面一个故事，有一个叫做信辉居士啊。为什么他叫做信辉居士呢？因为他觉得他修忍辱波罗蜜已经修到家了，所以他的心里面没有一丝火气，你怎么骂他，怎么侮辱他，他都笑而受之，他绝对不会跟你争执的啊。他觉得他自己忍辱功夫已经到了，已经到家了，所以他就在他自己的住家的地方啊，挂上一个匾额，叫做信辉金色，对不对？所以信辉居士啊，住这个信辉金色，为什么呢？啊，他呢，他住的住家也一样啊，他根本不会在意他住的环境的好坏，绝对不会受这个外境的影响了。所以你看他身心世界他都放下了，不会动心了。但是观音菩萨知道他的境界不到这里啊，所以有一天呢，观音菩萨就来考考他了。观音菩萨变现成一个老太婆了，来跟他敲门。那这个观音菩萨就问这位居士说，哎呀，人家说我们这里住了一位修行人啊，修持的非常非常好啊，就老太婆是这么讲，说他的法号啊叫做信辉居士，你认不认他，认得不，你认不认识他呀？结果居士说，哎呀，对不起啊，真是在下了啊。那听说这位信辉居士住在这个信辉金舍里面，有这回事？说有啊。哦，那请问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呢？啊，这位居士就为这位老太婆解释啊，解释了半天了。哦，老太婆啊，似懂非懂的说啊，谢谢你，谢谢你，就走了。过一会儿又来问，哦，那请问一下，那这个信辉居士啊，我也是很想修行呢、啊，希望修行能够有像你这样的功夫啊，啊，你这个信辉居士住这个信辉金舍是什么意思啊？哦，这位居士又跟他讲一次，对不对？啊，果然蛮有耐心的，这么一直问，问了99次，对不对？后来到了第100次的时候啊，这位信辉居士受不了了，说：“你不懂你就不要问了，我跟你讲了这么多次了，哎呀，算了算了，你不要再问了，哈，对不对？你不用再问了，你不要，你要问几次，你才会懂啊。哦”啊，就老太婆说：“哎呀，我现在懂了，因为灰中还有一点点火花，对不对？这灰里面还有一点火花，你说对不对？这是没有真正离到四相，没有证得般若波罗蜜，没有办法达到道家了。”所以啊，如果你不能观空离相，不能跟空性相应的话，你一定是用忍的。那你忍到最后一定是忍无可忍，一定会爆炸的啊！所以为什么一定要了解空性？说大乘法，你能够行六度万恨，在入世修行，你不了解空性，用浮的，用压的，最后一定会压不住。所以最好的修行一定是什么？止观并运，一面压，一面观照。来离相，所以我为什么用劝大家用这五种方法啊？就是你一面用符号来压你的烦恼啊，一面用观空离相啊，知道这些境界都是假的，你才能够扶得住啊，像下移治水一样，一面用堵的，一面用疏导，最后把洪水治平了。所以我有老师。我相、无人相、众生相，回顾我以往昔节节知节时，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应生嗔恨啊！须菩提，又念过去于500世，作忍辱仙人呐、啊，一而所示， 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个是接续前面佛的举例啊。我不仅仅在割力王的时候我就行这样的无住相的忍啊，三轮体空的忍，即使是我啊，我的人啊，即使是我过去生五百世中做大仙人，这个仙人也就是菩萨的意思啊，仙人逍遥自在，一切烦恼不生，所以这个仙人在这里是菩萨的意思啊。那我做这个修行菩萨道的时候啊，做忍辱仙人，虽然说是叫做忍，但是要说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我在修这五百世中啊，我也是一样多离世相啊，所以已经忍已经习惯了，而视为平常了，根本就是平常了。所以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心平何劳持戒呀、啊？行止何用修禅呢、啊？”如果你心碰到任何境界，碰到一切的顺逆的这个境界，心都能够保持平常心，凭什么？没有生灭的，不起波涛的，那你的智慧就会现前。所以佛法的智慧是从定中而生出来的。所以我什么常常讲，修学佛法一定要了解空性才行啊，要悟了这一心的三谛理，知道一切境界都是自己心变现的，五蕴十二入十八界，这个相，你所看到这根尘接触这个相，不是外面的相，是你内心的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透过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展现出来的这个境界而已，是它是你心变现出来的啊，所以相就是你自己心变现的啊，所以相大，所以你看你走到外面，望眼一看，嚯，这个往远处一看，天连地，地连天，这么大的一片，都是你自己心现的一个相啊，所以这个我们心的相真的是大而无外啊，但是心的体是小而无内啊。那你要找我们的心体空寂的啊，静自妙远，体本空寂的，无形无相的。那我们心的作用呢，如红河沙，你看根尘接触，哪个人不明白，哪个人不清楚啊？你看我们每天处事待人接物，哪个人不明白，哪个人不清楚啊？只是我们现在落在心意识，虽然是落在心意识，但是你还是一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只是你落在心意识，有分别、好坏、美丑，哈、啊，会有执着，会有贪婪，所以会生烦恼。如果你不生心意识，那个自信本觉，一切通达，一切明了啊。所以自信的用，我们今天心体的用，是恒沙妙德啊，不可思议啊。佛就是证得这一念无住的真心啊，所以我们修学就是要找回我们自己的本地风光，要了解空性啊。啊，我们这一念心就是空性，空性不是什么都没有了，不是什么都没有，就是这个离体啊，要看到我们法界这个离体原是自己的一心啊。所以悟的人全世即理，全理即事啊，整个事相就是那个离体啊，就是这个离体，就是真如本性、啊、所以实相、无相、无不相，这个我在前面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所以大乘佛法这个空性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永嘉玄觉禅师在《永嘉禅宗集》里面，他也讲到了：如果修行心与空相应，则机会战役何忧何喜呀、啊？你的心如果能够跟空相应，人家赞叹你，人家诽谤你，哈，有什么好忧愁啊？有什么好欢喜的？所以很多修行人有达到这样的境界，他心跟空相应，所以他在境界中，如果哈身是会受苦，但是心他真的是不动心了啊，因为他心了解这一心三谛理，深悟这一心三谛理，心跟空相应，他没有障碍。心没有障碍了，因为他知道法界是空的哈、啊，所以今天他虽然还有这个身还没有跟空相应，但是心已经跟空相应了，所以他以空的心入有的这个境界，空入有当然没有障碍嘛，对不对？你看像我们虚空，虚空无相，但他能够不惧万象发挥，没有障碍啊。所以你心 跟空相应，这些外层的这个顺逆相对你心就没有障碍了。但是如果你是身跟空相应的话呢，啊，身跟空相应，也就是我们的正报跟空相应了，那刀割相处何苦何乐啊？刀割相处何苦何乐啊？你看我们那个真照大师啊，他不仅仅这个心跟空相应，他的身也跟空相应啊，所以他得罪了朝廷了，所以被判死刑了。他被判死刑了，那个真照大师被判死刑。你看他被判死刑以前呢，他还会作诗吟诗啊，啊，他说四大本来空啊，啊，五蕴啊也非有啊，啊，江头临白刃呢，犹如斩春风啊！你看，把头面对的这个刀子啊，刀子砍下来像斩春风一样，根本不会在意的啊。那当他被人拖到刑场的时候啊，那个鼓就咚咚咚咚咚的这么敲了啊，这么敲敲的啊。古代要行刑的时候，都是要先击鼓打啊，来这个的，把这个犯人呐、啊。把这个行刑的人舍服他的心了、啊。那像我们现在有很我们现在这种我们现在这监狱里面呢、啊、当他枪毙这黑道大哥 啊有一些人平时啊他是威猛无比啊，可是到了要枪毙的时候啊，都是法警拖着他出场的啊，那裤子里面都多了好几斤呢、啊、对不对，吓死了、啊、所以面临这个死亡的时候是真的很害怕的。可是这个真照大师他啊，那个判官把那个斩令往下丢的时候，他又做了一首诗啊，那个筷子手刀子举起来，屁股咚咚咚咚咚咚咚的在响，他还做了一首诗。他说这个屁股咚咚响啊，西山日已斜啊，那西边的山太阳已经往下斜了啊，房前无客店，对不对？房前不晓得有没有旅社啊，今夜宿谁家，对不对？今天晚上要住哪里、啊、你想想看，他还有这样的闲情逸致来作诗来吟诗啊。你看看，这个身与空相应，这个正报跟空相应，他的不惧生死啊。当这个斧头一砍下来之后啊，他的头冒白浆，他的脖子能冒白浆，听说郑国人才有这样的境界的啊，不是白血球过多啊，对不对啊？那所以身与空相应呢、啊，则刀割相图何苦何乐、啊？那如果是医报与空相应呢、啊，则思与觉得何得何思啊？啊，如果你的医报跟空相应呢、啊，那思跟得。一切的得与失根本了无挂于心了、啊、所以修行真正要悟空性，然后证空性。如果你跟空性相应了，空有不二了，那你真是得自在解脱无碍的人啊。所以这个佛陀他举过去世做五百世做忍辱仙人，一而所示也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他当这个忍辱仙人也是证的这个菩空性的菩萨，所以他是能够行圆满的这个忍辱波罗蜜啊。是故须菩提，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应住色身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身心，应身无所住心。若心有住，即为非住。是故佛说菩萨心不应住色布施。须菩提，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故应如是布施啊。佛又接着讲，告诉须菩提啊，所以啊，须菩提，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我们从前面的经文里面呢、啊，佛告诉我们，离一切相即名诸佛。离一切相就名诸佛啊，这离一切相，世间的有为法相跟出世间的无为法相啊，世间的有 有为的贪嗔痴慢疑这些见思二惑的法相啊，这是五族烦恼的相，我们要离出世间的涅槃清净极灭，这个相也要离，两边不着，中道不存啊，这才能够成就佛道啊。所以成佛是离一切相，即名诸佛。所以前面呢，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后面就讲离一切相，即名诸佛。所以离相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乃至于我们成佛的般若，般若是佛母啊，佛在这里也告诉我们，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是名般若波罗蜜啊。那在这里用第一波罗蜜来做他表这个般若波罗蜜，所以第一般若波罗蜜即非第一般若波罗蜜，是名第一般若蜜啊。也即忍辱般若蜜，如来说非忍辱般若蜜，是名忍辱般若蜜。所以啊，从前面这些经文我们就知道，菩萨应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啊。这段经文里面呢、啊，有两重意义。第一重是指出发心因地要正确，很多人修行呢、啊、都是以有所得心在修啊，希望我越修啊能够啊相貌越庄严，或者我越修啊能够得到神通，能够得到感应，或者我修行啊有一些得到一些特异功能。如果你是以有所得的来修，最后啊你不是变成外道，要么就会琢磨，很危险。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出来，你修行因地一定要正确啊！所以修行一定要懂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啊，要以无所得为所得。所以你越修心要越清净，越能够放下，放下到连放下也放下了，那就离一切相即名诸佛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因地不争，果招一趣啊！所以如果从因地上来讲，我们出发心一定要离一切相来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这从这个见这个因地发心上来讲，那第二种是从顿悟上来讲啊，顿悟顿修顿证上来讲，菩萨你看这里讲是故须菩提，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从顿悟呢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就如同圆觉经上所说的，知是空花即无轮转，你知道是空花，那就脱离生死轮回了。所以为什么常常讲啊，你一定要懂得一心三地理啊，啊知道眼前的境界就是你八四五十一心所变现出来的、啊、心外无尽啊，境界都是你心透过眼耳鼻舌身意变现出来的一个影像啊，就好像我们晚上做梦啊，就是你那个六意识的心变现出来的影像啊。那我们现在根尘接触现出来的这个影像，也是我们这个八四心透过你眼耳鼻舌身意变现出来的影像，借着这个境界的缘变现出来的影像啊，都是你自己心变的、啊。所以你要知道、啊、这个梦幻空花不是真的啊，是你自己啊，所以整个境界就是你自己啊，你自己在哪里，你有我执啊，所以你看不到整个境界就是你自己啊。如果你我执除了，而你就看到哎，原来整个境界就是我自己啊，所以你就看到自他之间不隔毫端啊，就如同你做梦梦醒了以后啊，你会发现梦中的好与坏中间不隔毫端，梦中里面的啊高与矮中间不隔毫端，梦中里面的好与丑啊美与丑中间不隔毫端，随念一点都是梦心，都是梦的心体啊。我们眼前的境界也是一样，随念一点都是你自己的心体啊，是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呐、啊，所以你知道知是空花，相应的由你信悟，然后一念弃悟了，了解了，然后念念如是，那就成就了，知是空花即无轮转了。所以这是从顿悟上来讲，应理一切相发阿耨，这么应理一切相就发起了无上正等正觉之心呐、啊。那圆觉经有一段经文啊，又说知幻即离，不作方便了，离幻即觉也无见识啊。所以知道幻 啊，就知觉了，知道犯，不再迷执他，你就觉悟了，啊，但是不做方便，你有作意的觉观，有作意的止观，那是在世间般若对治的范围。